今天是，2014年4月27日，那我们来开始下午的礼拜。那我们来翻到诗篇的56章。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运远方无声歌。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通了。终日攻击欺压我，非利士人，在加特捉拿大卫，这个事实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但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第一章，第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上记第21章第10节到第12节，那时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在这时候，大卫只抱着非常恐怖的这个想法。那我们看诗篇的56篇，也写到了很多非利士人的情况，我们来学习一下非利士人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就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地方的这个人民都有各种一定的这个含义。有关非利士人的这个理解的话，在圣书里面没有明确的写到，但是在通过暗示告诉了我们。我们知道以扫是雅各的兄长，雅各的哥哥，因为。只是为了食物而，因为面包和红豆汤，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长子权给出卖了。那也就是，以扫是厄多姆的子民，厄多姆的民。那么埃及的话有埃及的含义，巴比伦的话有巴比伦的人的含义。腓力斯人的关于腓力斯人的在圣经里面，应该是某个具有某种比喻的这个理解，有这个意味。我们再看有，甚至整个章有提到腓力斯人的这个地方，我们看撒母耳记的第6章。4到5节，腓力斯人说：“应当用什么像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应当照腓力斯首领的数目，用5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知道你们自残的像和毁坏你们的。”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神，或者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倾斜。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约柜。契约的约柜， 来到了腓利斯人的地上之地，腓利斯人之地，可是起了很大的，发生了很大的这个灾难。那么，就把这个约柜啊还给神的这个一个这个说法，但是呢，并不是单单的就还回去，应该要献个什么礼物、什么祭祀什么的。那献个什么好呢？在这里写的很变态、很奇怪的这个东西，这个种物，写的种物，如存起来的东西，我们。去过调去医院的话，可能就可以知道，那个身上长出了一个什么瘤子什么之类的，那血因为血凝固的的鼓起出来的一个东西，但是金的这个肿起来这个东西是金的这个老鼠的像，可能是人家比较喜悦吧，得到这个，因为金子还很不错吧。但我最初读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比喻的。那这个种物呢？既然单单来说的话，可能我们想一想呢，我们得到这个会喜悦吗？就直接。肿起来的这个东西，因为跟血是相连的关联的。那血的话，是指灵的这个东西，那么它是一个灾难的这个比喻。那么老鼠呢？老鼠它是通吃面包和麦子之类的，它是搅乱打乱的，就把这些面包大米啊。弄得一团糟糕，这是指对于圣言，他们引起这个灾祸的这个比喻，在圣经里面有关圣言呢，对腓利斯人的这个定义。圣言，对，导由这个圣言性导致这个灾祸的起身妨害的人，那么，腓利斯人是对圣灵圣言啊，招来这个灾祸妨害的这些人的这个比喻说法。那对血、对葡萄酒、对圣灵的这个灾害，那圣言的话，可以用面包和麦子、小麦之类的来表示。对圣言引起这个灾祸，腓利斯人的指的是腓利斯人的事情。我们再回到56篇。在56篇里面呢，一直都写到了腓利斯人的这个事情，大卫被捕捉，这预示着我们的如果是坚守的这个神的圣言的话，我们同样会被捉走，会捉呢。也就是说，我们坚守这个圣言的话。可能会遭受跟大卫一样的命运，在那个时候呢，关于主的这个协助的话，有学到了，56章1节，这营军师教与乐长乐观，这与陪助腓利士人在加特捉住他时。记得，记，呃，调剂远方无声歌。天主 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谋害我，时时处处有人攻击我，有人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谋害我，我只能信靠你了。因为圣言的缘故，我们也会有被捉住的这个时候和时刻的到来，如同大卫一样。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的13节，13章11到12节，人把你们拉去。解释到法庭时，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该说什么，在那时可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是圣神。兄弟间把兄弟，父亲间把儿子置于地死地，儿女间起来反对父母，把他们处死。在世界的终的时候呢，被交托，被刚才也说的，被大卫被非利士人给捉住的，也被捉住，被交托，被地上的这个时候的到来，为什么呢？因为忠实的行走了。跟随着神的声音去走。那教会呢？教会里面说的是很，这里在教会里面也说的很不寻常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时候的到来，请大家务必要牢记于心。可能被交托出去，被出卖，这样的比较。一个恐惧的话，我如同保罗也好，约瑟也好，被抓被交托出去，被捉拿，这并不是说被叫去传话了，然后他说一下，然后是马上就可以离散离开。拜拜，这么简单的事情，那被抓住的话，进入事实上是进入意味着进入监牢，以这样那样的被质问、被询问，你说了什么样的话？你为什么说这个？你如果你这个做错了这些事情，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你是无罪的吗？可能这样很。讨厌的这个感觉，就像大卫被腓力斯人给抓住一样，被交到警察那里一样。耶稣基督被交度的时候呢，也这样那样的被询问了，甚至出现了这个做假证的人，说这个人他说自己说是神的儿子啊，自己要爱我，甚至于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邻居之类，这样的被告发了。那保罗也是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很这样那样的被询问的。我们不得不了解的是、记住的是，我们呢，我们的自由被拘束了，我们被带到警察去，可能7个小时、8个小时被询问，但是我们开个小差带。被我们找个借口啊，抽一根烟，很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逃走。书上没有这么简单。在圣经里面，这为什么故意说这样的事情呢？写到了这里，因为我们。借由此，我们必须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预备。下大雨啦，洪水出来这样的一个时候的到来，那我们并不 是在我们平静的时候、平和的时候，我们考虑，我们也要去设想在那样的一个时候的到来。那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的侍奉呢，我们就是为了那一天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7节，所以凡听我这些话而实行的人，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些房屋，它并不倒塌，因为基石是站在建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毁击那些房屋，它就倒塌了，且倒塌得很惨。并不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定去设想的。我们你们那所教会在做这些事奉也是为了那一天做准备的。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诱惑、这样的试炼的那个日子时候的到来，但是有做这样的预备的人呢，会被保守住。再来看，启示录3章。因为你遵循了我弄将人的训言，我也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这期间将淋于全世界的居民。现在回到诗篇56章4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并不惧怕血气之辈，岂能把我怎么样呢？请大家想起这个，思考一下这个圣言的意味。这也是我们知道是有关圣言的这个征战。大卫被非利士人逮捕，这是一个比喻的，我们知道是比喻的。关于实际上是指，非利士人呢，因为被对圣言的这个有这样那样的攻击，这个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耶稣没有复活呀，说约瑟，约书亚，约书亚怎么写？约书亚的这个有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墓碑，就是那个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是约书亚，约书亚的，在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墓碑上写的是约书亚这个名字，所以什么约书亚没有被钉在十字架呀？他约书亚他。我们知道耶稣在以色列到处都有这样的名字，说他什么结的婚呐、他的人不是，就是止于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日本的话，什么塔洛、太郎啊之类的这样的名字。啊，姑且，不提这个。我知道在圣言的话，我们称颂这个圣言的话，我们知道这对这个只有在神的圣言里面才有圣礼，才有具有真理。有关圣言的这个记载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章1节，在起初也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有关语言的话，语言是神。我们知道 圣言就是天主，这个是，圣言是神，这个也是我们我觉得这没有必要翻译成过去式，我是应该是翻译成现在时态，现在时态。所以你看到这个，我大吃了一惊啊！原来语言就是。圣言就是代表了神以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圣言，语言就是神这样的一个化身。那个之后我一直就是在心里面斗争着，把它这个神的圣言这样的去看待。那在。其实我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恩惠，比如通过很多告诉很得到很多这个真理很多启示，我是通过去称赞、去赞颂、赞美，神的这个事情，神的功的话，神的圣言的话，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姿态去对待的话，我们同样也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那么。如果我们把神给无视，把神给放弃了，那么神也同样的会放弃我们，我们遭罪的那个命运。你知道，天主教这样的一个，因为神无视神的这个话语，遭到这个不好的这个报应呀。真的不可思议的是，罗马法里面的话，有进化，承认进化论说是正确的。那创世纪里面的神呢，创造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他是觉得是神话。先把神的这个话语呢，当做神的自身的这个事情来理解，那不是当成这样一个比喻。就没有，没有把它看作一个是人，而是以这 VIP 来对待。我们再回到我们看五章56章五节。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56篇写到了有关圣言的这个斗争，你知道是让基督耶稣基督的语言痛恨的心痛的这个。日子的来到，所以，我们看到对神的圣言亵渎的反而占优势，正确去跟随的人呢，反而遭到憎恨。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我们把圣言很。对，以这一个很真实的这个观点去对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卷入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当中。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是跟随还是不跟随去做还是不做呢？但我们并不是要不强要要这一切并没有强制的这个含义。我们很。很快的，淡淡的去读的话，可能读不明白。我也知道，弟兄之间也有互相残杀的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圣经里面很大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都没有明确的这个写出来，能够 只是十，如果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左右而已吧。我们再看约瑟，约翰，再看启示录的19章11到15节。随后我看见了天开了，见有一匹白马，骑马的那位称为忠信和真实者，他凭正义去审判，去作战。他的眼睛有如火，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还有写的一个名号，除他自己外，谁也不认识。他身披一件染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叫做天主的圣言。天上的军队也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他。从他口中射出的一把利剑，用来打败异民。他要用铁杖统治他们，并降他那充满全能天主愤怒的大酒池。在13节里面，我们知道，他身上披着一件染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叫做天主的圣言。写到了这个斗争，这里写到的是圣言的争斗，圣言的争斗。耶稣自身的话，那关于圣言的这个，关于有关圣言的这个战和斗争，我们再看重要的这个地方十四节的，天上的军队也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他。这个时候呢，跟随的这个基督还是不跟呢？过去的那十二个弟子仍然在最后的最后，坚守住。在主的到来的时候呢，是充满战痕累累，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战乱的这个时候，在世界的终了的时候呢，有关圣言和教理的这个战争，福音书的时代，也就是耶稣来临的时代，是圣言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交战的这个事情，交战的时代。你在律法者呀，法利赛人的这个口中，耶稣跟自己的弟子他们的这个交战圣言的交战，直到在世界终了的这个时候，有关圣言、有关教理的这个交战、这个斗争也是必须的。堕落的教会，从根本上的这个教理的话是被废弃了。也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真理被留下来、被剩下来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家务必记住这一点。可是现在呢，我们很了解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背叛这个教理、教会的这样的事实的这个在进行着。我们美国是走在这个最前端，也甚至在他们教理当中，甚至把同性恋者呀、lesbian 呀、对于这些指责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同性爱这样的一个指责这些正确的 这个基督徒被逮捕了，就这样的一个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有关圣言的这个交战战争。你知道我这个有关圣言的这个征战呢，已经开始了。那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样做，这个才是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畏惧，应该越多的越加的侍奉，不断的持续。啊，对于我们来讲，还没有出现过。不知道我们，你们那的教会的话，没有外国人的话，可以说是 zero， 是一个都没有，是你为零。可是呢，我们的这个讯息有去翻译成我们有英文的啊。最近的话，我们甚至也翻译成中国中文。那韩国的话呢？那韩国的还没有出现。也就是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参加的这个战争，这个交战。再看六节，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耶稣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分潮分歧云涌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到来，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证明罪弱，因为他们的步伐，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呢？在七节的这里面呢，在 KGV 的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写法翻译，他们只有这个不法，因为这个罪过而逃脱的吗？那罪不法不是正确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解释。前面有说了很多次，有关这个艰难前，谢举说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面，主呢是在艰难，我们知道艰难的这个最后呢，神的才会动工，神会求帮助我们，是不得不来协助这样的一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境界，那100个基督徒里面有90个人在艰难的面前倒下去了。我们知道，在奇怪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教理呢，神也会离去的，因为神的这个愤怒。我们再看帖撒罗尼亚一书五章2-4节，他们原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几时人正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会罪人来到他们身上，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绝逃脱不了。但是你们弟兄啊，你们不是在黑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第2-3节， 写到了先信，这个蛊惑的，这个迷惑人的这个虚假人的蛊惑人心这个教理的这样的人呢，如他们所说的，基督也不会来，倒是贼人倒会来，贼人的话是盗用圣言的这个意思，在比如说在艰难的这个在接受这个艰难这个面的之前的话会被提举被免去，会被。会被放下来，亲切的放下来。你知道倒映这个圣言的话，这样的一个日子呢，神的话像一个盗贼一样悄悄来到。这里面神没有讲的这个圣言的话，他们擅自的引用，让每个人呢。我们知道，但弟兄们，你们不是在黑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在光的当中呢，在正确的这个真理当中行走的话，那个那样的日子的话，是我们预想、预料知道的。在反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人，这个基督教会的信仰，他们只有3年了。那么再过几个月就过去了，可能1年半载呢，在过去了还是没有，那可能还有10天吧。可能那并不是如他们所选的那样子。我们再看回到诗篇的这个8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你求你把我眼把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再看8到9节，我呼求你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确实，反基督徒的这个会来到，或许会来，但是神并不是完全的沉默寡言的，坐而不是。反基督的这经过3年半之后来，这如同这个圣言。所说的一样，确实艰难来了。艰难到来的时候呢，好事情也好，不好的事情也好，就如同圣言所说的出现了。那因而呢，我们要赞颂、赞美圣言。你看11节，我依靠神，并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这对于这个耶稣的话，主说的，即使撒旦来了，撒旦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既然不能成就的话，即使我的命被夺走了，但这并不算什么，也就意味着，就是主所说的，肉体的生命被夺走了，但是对于这个灵魂，对于这个灵魂体的话，并没有带来任何的这个变化改变。我们再看12节，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 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献祭给你。对主的这个誓约，也就是对主献上的这一切，请务必记住，就会成为那样的，就会神会应允这个约定，对，神会记住我们献上的这个一切。那在我们这个牙，有人叫雅各在从迦南地出来的时候，对神有约定，我把十分之一的财十分之一都奉献给你，这个做这样的约定，所以雅各一直都被保守着，都被守护着。我们务必要记住这一点，我们跟主所结下这个约定，一定会被保守住的。三点，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步跌倒，使我在生命关中行在神面前吗？我们跌倒是有的。很遗憾的是，在世界的这个中流的时候呢，基督徒就会被因为跌倒会倒下来，被迷惑。在这样的时候呢，就那么如同大卫那样子，可能遭受那样的命运。可是呢，如果我们对主效忠尽忠的话，那么就会得到保佑，得到保护这样的一个事实，请大家务必牢记在心。好，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谢谢大家。